弟兄姊妹早，线上的弟兄姊妹也跟你们说早。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信息题目就是停停停。其实这个题目一个字就够了，就是讲停。重要的是讲三遍，我们的牧师常常这样讲，所以我题目就三个：停停停。告诉我们就是要听，至于要怎么样的听，才能够很准确的听到我们的心里。好，那么这个为了这个题目呢，我就配了一首的诗歌。那么这个诗歌呢，很感谢主，Polina 已经帮我们唱出来了一遍的啊，太好了啊！那么这个，诗歌的作者，我查了半天也查不出来他的背景是谁，背景怎么样？查不到，我不知道，彭队长，你在找这首诗歌时有没有找到？是，我是没找到，有几种不同的说法，那。所以我就几种的说法，我就都不采了，我就用我自己的说法，当然是不一定是正确，但是我相信也十九应该是八九不离了，对吧？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呢，就看看这首诗歌，大家听了就知道是一首非常轻快的诗歌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更宝贝的是，这诗歌要比起来刚才唱的信而顺服那个要浅多了，对吧？用词很简单，曲调非常轻快，我们容易懂。所以，但是呢，这首诗歌的意义是非常的深的。那我就猜这个作者他对圣经的了解，特别是讲到牧人这方面的了解。因为在牧人这个的名词出现在新约、旧约都有，但是我相信我们的这位应该是一位弟兄啊，也许是姊妹，我不知道，我猜吧，就是弟兄。那么他呢，就因为对牧人有很深的了解，而且又想到说，了解牧人是一回事，跟牧人的交流是另外一回事。那么，如果你甚至你无论你怎么样认识神，你跟他没有交流，这个认识等于说枉然呢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这个诗歌呢，我倒希望如果有机会，各位倒是可以多唱一唱，非常简单，听两遍大概就会了。那么，我觉得这个诗歌宝贝的地方啊，是它的歌词呢。把它翻译成中文以后，中文就给他一个题目，叫做“静听主声”，啊，这个“静听主声”是他的题目。那么，这个“静听主声”这个话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我就想，他应该是从《列王记上》19章讲到以利亚的故事。那么，这个以利亚他在他最低潮的时候，他就逃到一个山洞里躲起来，就住在那里。但是这个事情不是神所喜悦的，所以神就把他叫出来，说我要从这里过，要跟你说话嘛，你就要听我的话。那这个以赛亚就正在这么低潮的时候，但他听到神的呼唤了。他心里就明白了，必须要做一个顺从的人，所以他就在洞里就出来，还没到门口啊，洞口啊，就外面的人，大风、地震，又有火，哇，这个很不得了，这听起来很可怕，那个形容那个风是可以。可以 崩山裂石啊，这好厉害的！他心想，哇，不晓得神要跟我说什么，这先来个下马威。但是呢，当风、地震还有火过后之后呢，确实有一个微小的声音，我们中文的翻译就是微小的声音。那么，这个呢，微小的声音在英文呢有好不同的版本，用词不太一样。我就采取了这个叫做一个still，是不是啊？因为那个正确的应该我看不见啊，应该是。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一个still 很平静的。以上还以为说这个风不晓得谁呀、啊，把你弄我，先来个下马威，又风又火又雨的，那他就，但是呢，没成想，确实有一个非常 still 平静的、很 small 很小的声音啊。那么这个我做的这个上头的题目写的。静听主声，small still，这反了啊，正好是，应该是，但是我想意思是差不多，small still small 都是很小的声音，那这下子，我相信那个，一下心就安静多了，那也就在这个时候呢，神就对他说话，但是他认得。主的声音，虽然他以为大风、大火之后一定有严厉的话，结果不是，是一个很小的声音，很柔和的声音，所以呢，他就在那里情绪平静下来，在静听主的声音，那主就跟他吩咐他出来山洞。叫他去做几件的大的事情，那他呢就听得很明白，他也顺从。我说这个顺从，我这是很不简单的，因为在那个场景之下，他虽然先是有点受到惊吓，可是呢。有一个小的声音出现的时候，他就没那么样的惊恐。但是呢，后来神跟他说话，他听懂了。这个就好像啊，要说他在想，也许是很。震惊的话，但是他不知道，结果他神跟他吩咐做几件事情，当中，在我觉得对于他真的是很吓，难以接受的，那就是说要他去告伊丽莎，成为他的接班人。那现在的话等于。以利亚要被撂了，是不是？他这个原来他这个先知，但这个先知的职位呢，像现在要神就没有跟他说你就别做了，但是他说你要去高伊丽莎，那不就是等于说他面临这种情况之下，他还是顺服了，以后他也真的去找到伊丽莎。那么这就是说这个。以利亚的确不愧为是一个大先知啊，他真是学会了顺服。那么，当然他顺服以后，结果是在他的经历里面也是非常的让他自己觉得顺服是对的。那么你就知道以利亚离开世界是怎么离开的。大家熟悉圣经了，就知道了。那么，如果他不顺服呢？他怎么离开了？ 我们就不知道了，可能就跟一般人一样，时候到了，羊腿一伸了就走了。但是以利亚的确是一个很顺服、很听命的人，这个是我觉得非常可贵的地方。那这个作者写了这个诗歌，把这个题目定为一个微小的声音，在列王记下19章12节这里所用的字，他就把拿来当做他诗歌的题目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把下面的这首这个约翰福音10章第3节，我想我们一同来看一下。第三节是我第三节说开门的就给他开门。我们看到这里有个羊圈，这个羊圈里的也有一个门，这个牧羊的人呢就来，这个看门的人不给他开了门了，他去找到，就去然后领这些羊出来。那么所以看门的给他开门以后呢，羊呢也当然也就被惊动到了，羊呢也很听他的声音，那他按照名叫自己的羊。叫到了张三，张三就出来叫到李四。当然，这一群羊里头，不知道有多少只啊！我想，大概总是上百、200、300，不知道这个我们猜一猜就是了。那要换句话说，他带出去，他不可能一次全部带出去，分批的。所以第一批他一叫了多少人，就在那跟他去了。所以你就知道，耶稣基督和我们。他作为牧人，他知道每一头羊的死的情况。更可贵的，他认得我们，而且是还记得我们的名字，按名的就把他们就叫出来，然后再把他叫出去牧放以后，带回来再叫第二批啊，比如说这样一批就把带出去了，因为但是呢，他把他羊领出来以后呢，既然放出自己的羊来呢，就在前头走，羊也跟着他，羊也很放心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羊呢是认得他的声音，就像以利亚，他是所以能够很听从，很就是因为他。认得神的声音，这是神对他说话。那到，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，如果我们想在属灵的道路上走得好，那么我们必须呢，要能够认得主的声音。那相当然，我们不是用耳朵去听，乃是用我们的心眼。用我们用心来用我们的心里的耳朵来听，那才能听得准确。那这个的声音呢，不是耳朵这个听，真的这个耳朵听的声音，乃是在我们读经祷告的时候。这个时候，神会给我们一个感动，我们在心里头跟他有所共鸣，那我们就能够懂得他的意思。因为有一句话说嘛，"深渊就与深渊相应"，这是诗篇里的话。那就是当神跟我们说话，我们在一个正确的态度的里面，在一个顺从的态度里面，我们一定能够听懂、特别懂他的意思。或者是比如说，我们个人的经历也是，当我们要做一件事，里面不顺，感觉到说这个做起来不太像是神要我做的，所以你就必须要停下来，不能够再去做了，因为里面会有一个声音禁止我们说，不行，这个路你不能走。那这就是说，我们用我们的心灵来听主的声音。 但是我们很感谢主，当我们得救的时候，神会给我们一个很敏锐的灵。也许我们的灵很幼嫩，但是呢，还是能够听得出神的声音。但是在约翰福音10章第3节开始，到了第6节，就说耶稣啊，将这比喻告诉他们，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。这个是当初的光景，人很可惜啊，不能听得懂神这个羊圈的比喻。我就很纳闷，为什么他们会听不懂？但是这里明明说，耶稣怕他们不懂，所以用比喻。来个羊圈的比喻，你们在圈里头，竟然呢，他们会在当时耶稣所感觉到他们是跟他讲了浅显的比喻，可是他们还是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，这是非常很可惜的啊。所以，如果我们在神面前，不能够明白神对我们所说的，那实在是一件非常很可惜的事情。那在这个作者把这个诗歌的题目定了，然后也写了这个诗歌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看一看这诗歌里面很简单，就是一句话，就是要我们听，而且是不要着急的，慢慢的。轻轻地听，那这里也说出写这首诗歌人他心里的一个心愿，那就是说我要侧耳听我主的声音，侧耳很留心，非常细心的在那里听，要侧耳听我主的声音，这是第一节。那第二节呢，就说到了。我们静静的听主的声音，不要急躁，一个字一个字的读，这是我们读经的态度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才能领会到他神跟我们说的意思。那这时候，作者说到他要静静的听他的一个心愿，但是呢，到了第二节，就说到轻轻听。第一节说我在轻轻的，不要着急，慢慢听。特别我碰到难处的时候，那我要怎么样来听到神所给我说的声音？第二节就说他在齐心心的听，只差这一个字，但是意思不一样了。这表示说，这四个人第一节和第二节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在要听主的声音的话，神绝对会有一个回应，他就也在静静的听。啊，这个诗歌写得非常匀称。非常好，第一节、第二节就这么简单的，我们的态度静静的听，神的态度是他一定也在听我们的声音，这样就彼此有交流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深渊就与深渊相应。那你我们在这里有了声音发出来，要静静的听，神也必定会静静的听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啊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副歌啊，就是说。说到约翰福音，刚才我们念的第10章那里所讲的，他是我们的大牧人，生命的主宰。我一生只听随主的声音，只听随主的声音。换句话说，不但听，还跟随，这个是重点。那。这一句话，他重复一遍：“你是大牧者，生命的主宰，我的牧人认得我的声音，我要听。但是呢，如果神不听呢，或者是神听错了呢，放心，不会的，神他也认得我的声音。换成我所说的，我所求的，神是听得懂，神是知道的。”啊， 你用中文用英文祷告都行，你看中文圣经看英文圣经都没有问题，因为什么？神都听得懂我们的祷告。那主要这首诗歌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在有一个心愿，在这位大牧者的，在这位生命的主宰的面前，我们是一生呢就只要听，而且还要随听随主的声音，这样神也一定在听我们的声音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认得我们的声音，羊认得他牧者的声音，牧者也认得羊的声音，这两个认得加在一起，彼此就没有问题，是吧？啊，那这个就是这首诗歌，我觉得非常，他一说就明白了。我刚刚都说多了，都有点啰嗦了，让大家一看就明白了。这首诗歌，又我倒是劝劝各位，我不知道听了就记住了吗？我不知道，不可以，大家可以找到这个，在网上一搜就搜到，就可以，常常来唱这样的诗歌。那这里我说，这位作者他对神的认识，对于牧者和人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是非常清楚的。所以，当他在写这首诗歌，他自己也在世上过他一般正常人的生活的时候，他觉得有神的牧养。这位神呢，是一位大牧者。那我们讲的大牧者呢，我就在这里顺便提一下，牧者在新约旧约我们都提到过他。那这个的大牧者呢，他或者说这位牧者，他有三重的职事，也就是说，他有三重的工作。就我们概括的来讲，神和我们的关系，或者说神和人的关系，因为到神有不同的工作，不同阶段的工作，所以呢，这里我就用了一个三重的职事来说明。那么牧者的职事呢？这三个，第一个，大家最熟悉的，就是我是好牧人，我是好牧人，这个好牧人是他的第一重的职事。那么这好牧人是要做什么呢？好牧人是要为羊舍命。这个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他的一个工作的重点，当然他是一并赶鬼、传好消息之外，他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为羊舍命。这个是一个很跟我们人发生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开始，那就是有神的羔羊为我们舍命。他舍了命，我们才得到了命，就是得到了生命，那就是我们得救开始最重要的开端，就是要得到这个新的生命。那在好牧人为羊舍命，是在那个约翰福音10章11节里，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话，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说的：“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”他舍了命，我们得到了新的生命。这是我们神的儿女在地上最开始的功课， 就是我们要得到他的生命。那在同旧约里面有三卷的，有三章三篇吧，有三篇的那篇可以来解释，来对应说出人他所差派的来到地上的牧者，那是一共三篇呢，就是诗篇第22篇、23篇，还有24篇。那这几篇诗歌里头的诗啊，第一个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受难、受死，那在第诗篇22篇就已经有这样的预言了。比如说23篇第一节，开宗明义就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为什么远离不救我？不听我哀哼的声音？”这个是他在十字架上受到最大的折磨，最大的痛苦，所以他就不自觉的就说出：“为什么离弃我？”我们就知道他所受的痛苦是何等的大。那么下面的14、15、16、17、18，这我就不用一节一节的念了。那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耶稣基督在这里的受痛苦，最终死在十字架上。那么，这个都是这个受苦的基督。那这个诗歌的背景原来是大卫他自己得了，是大家来看好像是得了不治之症，就快要不行了。那这个时候他就向神呼求。那么，这样的一段的经文，在所有的解经家的眼里，都知道这个是一个预言的诗。经过大卫自己的经历，他写出这样的话，却是预告，或者说也是一个预言。基督的受难，这是基督的舍命，所以我们就说，好牧人喂养舍命，在旧约里头，诗篇22篇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，所以有空大家自己可以去看一看。那这个好牧人，我们今天得到了生命。好像我们得到了这个救恩的初步，先是我们有了灵的，我们自己灵的复苏，得到了新的生命。那当我们读了这些话，有了这样的基本了解以后呢，那么我们就应该对我们的主有一个非常恳切的、很感激的心，常常要记着神差派耶稣基督来到地上那个成就的，对我们的影响是何等的大呢？所以我们就常常要纪念、思念我们的主啊！这也是我们白饼聚会的一个重点，就是要纪念、思念我们的主，因为他为我们受这么多的痛苦。那么，这个受痛苦的情况，这个在22篇讲的最清楚了。连他在十字架上面那么受痛苦，这个底下的兵还研究分他的衣服，你看看这个多么大的一个羞辱。所以你看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感觉到神为我们所做的是何等的大，所以我们就应该做一个 感恩的人。那么这个是好牧人的对我们的影响。那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在世上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，也就是他第一层的第一重的职分完了以后，当我们成为一个得救的人，成为神的儿女，在开始奔跑我们的天路，在开始跟随我们的主的时候，那诗篇23篇就有了非常清楚的描写，因为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，在世界上过我们世上的生活的时候，那我们就要看这个23篇里面所形容的。我想这个23篇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，我就不需要从头到尾啊。跟大家来念，那就是说，这个23篇呢，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他牧养我们一生的神，怎么样来带领我们，无论我们的顺境，无论我们在苦难的当中。神都必定与我们同在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牧者，他就是我们的大牧人，是我们大牧者。刚才我们唱诗歌里讲到，基督是我们的大牧人，他特别用了大牧人，那也就是说，他的重点在于说，我们在一生都有主的牧养。这是大牧人跟人的关系。所以我们在世上，刚才唱信而顺服的诗歌的里面，虽然会有很多的不那么样的，让我们觉得顺畅的时候，以为天变了。事实上不是，神哪怕我们死硬的幽谷里，也不会遭害。这个是我必须要有的信心。所以诗篇23篇是乃是告诉我们，是一个人跟神的关系是存在在信心的里面。我们对神有绝对的信心，他可以。让我们不至于缺乏，他可以领我们在安静的安歇的水边，他甚至于在我们敌人面前，让我们能够夸胜。所以这个23篇呢，是说到耶稣基督的职分的第二个职分，就是他是一个大牧人。前面我们说过的是好牧人，那么。这个呢，就是说了，他是个大牧人，带领我们一生的。所以在第六节，就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、慈爱随着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啊，那这个以前我读圣经，我觉得直到永远，我以为就是一直到天上，永世。应该在我再查一下那个原文的意思，应该是直到永远，乃是指说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了，就在我们临终之前这一段里面，我们是神充分的与我们同在，就像我们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那么一直到我们离开世界，这是。第六节的，我现在在读圣经的时候，多找点资料，我的领会就有点不太一样了。那么这个大牧人， 我们唱的诗歌里的，一再所提到的副歌里，都说大牧人，你是大牧人，对不对？我一生一世都必要追随。那这个，在我们基督徒现在还有一口气存在的时候，在跟随主的路上，无论是我们在神面前的读经、我们的祷告、我们的默想，我们在跟神发生非常神圣的交通的时候，或者是在教会里头跟随群羊的脚中往前去的时候，我们都记得一件事，简单一点，记得一件事就是他是大牧人，他是大牧人。行牧人这个阶段，他的知识已经过去了，我们已经得到了。那么第二个阶段，也就是第二重基督耶稣基督的身份，他是大牧人。这个大牧人，因为他是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这样的一位基督，所以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，神都与我们同在。只要我们能够听从他的声音，那就跟随他的声音而前去的时候，那这个就叫我们在一生的当中，跟随主的路上，我们就有了把握了。所以诗篇23篇，大家非常熟悉，甚至都会背，开口就能那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但是，基本上我们在读这样23篇的时候，我们在这里所有神所赐给我们的应许，所有神应许我们的，所有神与我们同在，要安慰我们的，都在这个大牧人的职分里面。所以大牧人真的是大。英文是 great，这是 great shepherd，他是个大牧人，他能够应付我们所有的需要，一直到我们行完今生的路程。这个是诗篇23篇给我们最大的安慰。但是，我们必须要能够常常听主的声音，你得到指引，我们相信神一定会指引我们前面的路，所以诗篇23篇是让我们觉得是一种信的诗篇。一生的路走在主里面，你不能缺少"信"这个字。无论你遇到什么情况，不要忘记他是我们的大牧人。好，这个是第二重的职分。那第二重的，那么我们现在这样的去看第三重的。那么这个第三重呢，是说到什么呢？在下面一个slide，对，那么这个就是。在彼得前书5章4节，这里又有一个关于牧人职分的出现。这个职分的名字是牧长。刚才我们说的两个基督的职分，一个是好牧人，大家非常熟悉的；一个就是大牧人，是我们平常比较不那么多用的，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。用23篇来帮助我们知道这位大牧人给我们一生的供应。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就是说，从我接受主耶稣基督，一直到我去见主面的那一刻，都是神与我们丰满的同在。这个是大牧人。好了，那么我们根据这两个点。以后我们再看第三节，那就是当我们离世以后， 会有一个什么情况发生呢？彼得前书5章4节这里说的，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当我们行完今生的路程，在神面前过了我们正常的生活，在神面前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那么这个时候，我们再去见主面的时候，我们所得到的是一个永不衰残、荣耀的冠冕。这是神给我们的非常大的应许。那这个在我们今生实际上走路的帮助，是大牧人的带领，我们顺从大牧人的领导，顺从大牧人的，我们的跟随，在我们可以去见主面的时候，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得荣的时候，就像罗马书里面保罗所告诉我们的，我们称义最后是得荣，得到荣耀。那牧长显现，那这个的牧长就是第三层的指示，他是带领我们要回天家的最终的地方。那么，比如说在希伯来书2章10节。那里头也告诉我们另外的一句话，就是说，原来那位万物所属、为万物所本，那么万物所属、万物所本的这个的牧长呢？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，换句话说，我们能够进到荣耀里，也是神的这个牧长显现的时候，要领我们进到那个荣耀里。这是希伯来书2章10节。换句话说，圣经上有很多这样的话，都是告诉我们，有一天我们在天上遇到基督的时候。那个时候他是我们的牧长，所以关于这件事情的基督耶稣的离我们现在荣耀里的，我们现在所盼望的，这个是在诗篇24篇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诗篇24篇里面说到第7节。众城门呐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；永久的门户，你们要被举起来。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荣耀的王是谁呢？这里有答案了，就是有力、有能的耶和华。那么这位耶和华是什么样的耶和华呢？为什么他这举了一个例子？为什么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呢？他是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，换句话说，他是胜过一切的。那么这样的一个神，在这个24篇里面，他所写的要这个。要当时的情形就是， 那个，人们要欢迎耶和华进到圣城的城门，然后还要进到圣殿。那么这一路上，就像有点像，有点像这个耶稣基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那个的情况，那就是一个非常荣耀光彩的时刻。那所以呢，大家应该要接近所有的我们阶层的来欢迎，要这位王，那这个王呢，就是在预表上来讲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换成主耶稣基督的三重的职分，这个第三层的这个职分。是说到未来，是我们今天在地上存了一个盼望，盼望基督的再来迎接我们，领我们进到荣耀里去。就像刚才希伯来书二章那里所说的，那么因此我们既存有一个荣耀的盼望，有一天我们要进到荣耀里。因此，我们在今天的世上，我们就不要忘记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，这个好牧人，不要忘记，而且随时随地的、无时无刻的都在想这位大牧人，在我们的有生之年，在一直不停的在这里带领我们。因此呢。我们就觉得说，这个三重的职分带给我们是无比的安慰，也当我们思想到神给我们一个全备的救恩，从我们的灵里重生，到我们在世上，我们得到。这个神亲切的带领，那一直到有一天我们被接进天家，那真是好的无比。那我们记住这些事，神所跟我们要说的是什么？那么神要跟我们要说的是什么？这些要什么在哪里呢？这些神要说的什么都在这一本圣经里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，而且是要用心来读。我们刚才唱诗歌是用耳朵来听，现在呢，我们听的器官变了，是用心来听。但是呢，我们要听，要怎么样听呢？普利娜刚才也提到了一点，就是我们要准确的能够听，那就是要看看我们下一章的 slide，下一章呢，那这里我就列出了几，很简单的列出了几点来，那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必须有一个好的操练，让我们能够听得懂。刚才我们讲的那些东西，其实都是一个铺垫，就是让我们感谢神给我们的救赎，我们得到了，我们也感谢神在我们一生的路上，他所给我们预备的，我们更感谢有一天他还要领我们进到荣耀里，那么这是一个完美的救恩， 但是我们回头要说，我们在地上这一段几十年的光阴的里面，我们要很准确的能够听到神的话，也就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用眼睛来看，用心来想，那就是化作诗歌里面所表达的，我们要听。用心言来听，要怎么听？好，那现在就是那个，我跟各位要交通的重点所在，那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能听的耳朵，就是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五节说：“有耳可听的，就应当听。”那有耳可听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耳朵。当然，有的人耳朵不好了，不过可以用心，可以用眼睛来补。那就是说，这个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就应当听。反面就说出来，有人他就是不听，也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是不听，有了一个耳朵。是摆饰用的，它聋子耳朵是摆在那里看的，是没有用的东西。所以，我们这里就有一个警告，就应当听啊。那我们就是应该要听，提醒我们你，因为我们不听，所以我们神的话不读，也不跟弟兄姊妹们有交通，跟弟兄姊妹们有交通是很重要的。因为大家彼此互相了解，光景都差不多，有些什么事情在交流的时候，可以获得彼此的帮助。那这个我们就要必须要有一个能听的耳朵，因为有的时候别人的话我听不进去，这是个很大的缺点。圣经的话也看不懂。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态度不对，所以我们要端正我们的态度，听，宁可多听，少说，多听别人在讲什么，然后经过你自己的理性的判断，这个东西他所说的这个真理，它的道理是在哪里？这个是我们要有一个能听的耳朵，那就是。我们的心态的问题，如果我们的心态不对，别人讲的再好，跟我进不到我心里没有用。比如说，我们再换一个方法，假设说我们误会了别人的话，那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态度不对。那我免得太严肃了。我讲个小笑话，有一个张三开着车到乡下去散散心，因为一天长期的劳碌让他很受不了，他就开着车去。这到了乡村里以后啊，他慢慢的开，再看看风景，的确让他心旷神怡。哎，对面这时候开了一个大车子过来。大卡车，这不慢，速度减慢以后，摇下窗子，就跟他大吼一声：“住！”啊，他正在欣赏风景，怎么莫名其妙的碰到这么一个不懂礼貌的人？有什么事好好说，跟我大喊一声：“住！你才是猪！”他的心态是什么？如果他自己心里是正的、正确、正的，如果他自己是一个常常有正面思考的人，他就不会回嘴说你才是猪，对吧？这个是很有意思的。好，莫名其妙，他把我这一天呢，来乡下 看风景都的心情都给破坏了。他摇上窗子就继续往前开，摇上窗子继续开，在想的时候一看不得了，前面一大群猪过来了，大家会知道了会发生什么事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心里有了一个自我的反省，他心里想说，我也没弄清楚，但是一个字太难表达，太难领会，他说一声"猪"到底是什么意思，我没有想，但是我心里不太正常，所以我的反应就是说他在骂我，说骂我是猪，所以你听不懂话。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心态摆得不正，所以他有了一个很大的检讨，就是说话没听清楚，事情没搞明白，就下了论断，说人家对他无礼。我想，那这个就是这位张三了，他在这个世界里。学了一件事，就是什么？他会听别人的话。当然，一个字有时候你很难，尤其是在紧急的情况之下。那如果有一段的话，或者一段的故事，那你能够很正确的把它能够理解吗？所以，我们就第二点。第一个说我们要有能听的耳朵，你态度不对，你不想听，有耳朵也没用。那么现在你愿意听了，可是呢，你要听得明白，怎么呢？那就是你要会听。比如我们举个例子，因为我讲，今天跟各位有点分享，就是要会听是哪是从圣经里头，或者从弟兄姊妹们。给我们的劝勉的话子里面，要听得懂别人所说的是什么。你如果没听懂，你不会听，那当然，别人说的也没用，你自己也得不到益处。那比如说，我们看圣经，用眼睛去看，用心思去想，怎么样能够把一段神的话看得清楚？那比如说，我们举个例子，马太福音十三章。马太福音十三章里说了，七个的比喻。那这个七个的比喻，都是主耶稣基督跟群众所讲的话。那有撒种的比喻，有稗子的比喻，有芥菜种的比喻，有面酵的比喻，有。寻租的比喻，最后一个是撒网的比喻。那这些比喻，我们看了，我们是不是真的？我看了半天了，原来这个荧幕是不对的。啊，没关系。那到底我们？OK，其实不用，我有另外的。好，谢谢。你比如说这些比喻里，就笼统的来说，这是耶稣基督所说的天国的奥秘。天国的奥秘本身就是一个很难懂的东西，所以耶稣基督必须用比喻来说明，好让大家能够懂。不过很可惜的，他用的比喻还是有人不太懂。甚至于根本就不懂，当然这些比喻有的是耶稣基督已经亲自跟他们解释了，比如说撒种的比喻，撒到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的结果。啊，那这个昨天如果你听了，高牧师讲这个讲解，那个昨天我们的查经里面就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，但是这个是。比喻讲完了以后，不懂， 但是呢，后来耶稣基督也给他们解明了、解释了这个撒种的比喻。那么这个七个比喻呢，有几个耶稣基督没有讲明，没有跟他们解释。那今天我们读到这样的话，那么比如说芥菜种的比喻、面教的比喻，那这个东西在哪里呢？耶稣没有讲，那我们就要用心来领会。所以我们必须要用我们的悟性，我们的悟性经过我们接受耶稣基督，我们的思想上会受了一些的改变，我们的悟性会被更新。我们用更新的悟性去想神的话，这个你就成了一个会听的人。也就是说，字面上撒种的比喻。它的背面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它所隐含的是什么？这是比喻里面的有一些的寓意，这个字是很难的。那这个得求神怜悯，让我们多处其他方面的资料作为比较，让我们知道。那我个人对于这七个天国的比喻，把它放在一起，给他一个题目，一个领会。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，这个要请高牧师来指正。那么我说出来也给各位作为参考。但我给他的一个，对于这七个比喻放在一起，给我们说出一件事情，那就是拣选的问题。我们当然被神怎么样拣选是另外一回事，我们自己在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的拣选是什么？打了鱼，一网鱼打上来了，你要会挑，你要的，那不要的就丢掉了。那如果说在整个我们在羊群往前去的时候，也有落单的。也有了问题的，那么这个责任在谁呢？那么这个我们就碰到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有一个拣选。那么这个的拣选，在这几个比喻的里面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小心，到底我们是被拣选成为神所要的，还是我们自己不懂神的心意，就从恩典里堕落？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啊，特别是讲到天国的奥秘里面，我们能怎么样得神的喜悦，进入天国，而且一直在天国里头和众弟兄姊妹和各个肢体彼此互相的交通，这个是我觉得是更重要的。好，那么所以我们要会听圣经上每一句话，我们都要加以仔细的。透过我们的悟性来解释神的话，啊，这个是听今天说的，那就是我们要能够听，有个能听的耳朵，有愿意接受听的，有愿意接受别人说的那个听，而且要听别人说了什么话，或者是圣经上的一段什么话，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听出里面的真意，这个是很重要。基督教有上千的派别，这个上千的派别哪里来的？都是对神的话的误解，才搞出了不同的派别。那同样，我们对于神的话，如果不是那么很能够准确的会听出神所给我们的吩咐，那我们就 就要可能就路要走偏了。好，那么最后一点呢，我们就是有了能听的耳朵，而且也会听出那个的奥秘，是会听出的奥妙。那么那个话里头有需要我们配合就要去做的，我们就要去行出来。所以我们就最后一个就说是真的听。那真听呢，我就用了雅各11章1章19节22节这里的话，就说。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，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快快的听就是很注意的要听啊，不是当耳旁风啊，要快快听，慢慢的说，多听少说，慢慢的动怒，只是22节是重点，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到，自己。欺哄自己，或者要能够听到，也要能够行道，这才是你会听。如果你不行，圣经解经解得很好，但是你不遵照神的话的意思去行，那也是枉然。所以我思索了很久，关于说到听的话，我们在神面前听的话的态度很重要。如果能听的耳朵，我们而且要有一个思辨的能力，思辨的能力就是利用我们的悟性，能够领会里面真正的意思是什么。然后我们最后听懂了，还要照着去做。比如眼前现成的例子，我们的高牧师，他能够原来在一个很好的机构里做事，那么放弃那个答应神的护照出来，这全身的侍奉，这就是他真的听话。那有的人以敬虔为得力的门径，那就是门的途径，那就是应付，对吧？这就完全不是所谓的真听啊。好，那么最后呢，我。有几句话，就是在马太福音7章24节那里说的。所以，凡听见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。如果想要我们得到工作的果效，我们必须有稳固的根基，那就是听见主的话就去行的。你是一个聪明的人，是把房子盖在稳固的根基上。所以今天跟各位分享，听听听，三个听就是能听、会听、真的听。最后我们还要在神面前作为一个聪明的人，作为一个聪明的人，能够听话就去行，这样我们的工作就不至于落空。好，我们就话听到这里，我们祷告。所以说，我们谢谢你把这些话摆在我们的心里头。让我们常常的来思索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要做一个信而顺从的人。我们愿意在你面前作为一个常常喜欢听你话的人，让我们也能够勉励自己在你面前一直行在你话语的光中。我们谢谢你，早上你啊祝福你的儿女能够我们在这里一同聚集。一同来分享主的话语，我们谢谢你，奉主基督耶稣名的祷告，阿门。